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仙再次向你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护教学异端分辨之课程呢，林老师要讲第五课，将要继续谈辨别异端。前面老师告诉我们异端的确认标准，也说了异端的特性与面对的问题。从第四课起，老师要以三堂课来讲辨别异端。今天老师要讲的是圣经正典权威的建立，信仰立场的建立，三一神论以及耶稣神性的确立。我们需要好好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人往往非常容易听从别人，容易被欺骗，也容易随波逐流。我们祈求神的光来照我们，求主除去我们一切来自黑暗、捆绑和死亡的恶势力的搅扰和攻击。让我们努力学习，一起跑那当跑的路，打那美好的仗，一同成为真实的美好见证人。来，我们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今天空中神学院要和您上的课程是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护教学之异端分辨，自从上一课开始呢，我们异端分辨就进入了辨别异端的这个课题。这个课题呢虽然是属于系统神学的一部分，但是呢我想当我们在谈到护教学以及异端辩证、异端分辨的时候呢，它仍然是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需要先确定了我们的信仰立场以后呢，我们再继续谈异端的历史发展，然后我们再看今日的异端，我们为什么把他们判为异端，我们为什么这样的看待他们呢？和我们今天所谈的如何辨别异端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当林牧师在预备这个异端分辨的这个30课的课题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教会主要的工作呢是传福音领人归主才对啊。那么教会主要的工作不是去定别人是否是异端，领人归主这个是积极的工作，教会应当尽我们的全力努力去做才对的。而定人异端呢，其实是很负面的工作。但是我想我们能不能够不做呢？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做的话呢，那就整个教会啊以后会变得相当相当的混乱。所以我想接下来几次呢，我们就要介绍基督教的核心的信仰，主要是要帮助我们基督徒认识我们的信仰。那么介绍一些的核心的信仰呢，我想就等于介绍一些的照妖镜啊。那么不管是多少的异端，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或者是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言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不用害怕。市面上不管有多少的旁门左道， 那么只要来的时候我们拿出我们的照妖镜啊，那么我们就能够一一的来应付，我们就能够见招拆招。那么这个照妖镜呢，其实就是我们要教导的基要的真理，清楚我们自己的信仰内容，好好的把我们的信仰根基给清楚的认识，奠定这样的一个根基呢，我想比什么都重要。而这个根基呢，我想和传福音也有绝对的关系，那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传一个正统的福音。那么当林牧师这样想的时候呢，就觉得更加的踏实，更加的有负担来传讲这个护教学异端分辨的这个题目。那么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研究这个护教学异端分辨的时候应该有的把握，应该有的信念才对，那我们谈下去的时候呢，才会觉得更有意思，您说对不对呢？好，言归正传，上一次当我们谈到异端分辨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啊，有些人凭经验，有一些人呢就凭理性来分辨那是不是一个信仰的真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呢，真正的方法论应该有五个项目。首先呢，我们先要界定那个问题，然后我们要找圣经，然后我们去到历史的中间，我们要看看在历史的中间过去教会的领袖和弟兄姐妹们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课题，然后呢，我们就要为他有一个命题，或者是把它浓缩成一个守则，然后我们再从圣经以外去找今天的论据，确保这个神学的课题，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能够更清楚，能够更全面的找到一个适于我们今天来回应的真理基础。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方法论的问题。好，接下来呢还有两课，我们就要谈我们的信仰立场的建立。我们要回到过去的历史的中间呢，看待过去的人，他们怎么样定下了我们教会的教义啊？我在说这个部分虽然是属于系统神学的问题，但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必须只用两课的时间呢，把一些重要的教义的部分带过。那么大概我们会谈圣经观，我们会谈三一观，还有基督论，还有救赎论。那么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会看一看末世论以及伦理道德在圣经中间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好，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异端辩证的课题。今天呢是第五课，首先呢我们要先来看看圣经重点的这个课题。首先当我们谈到圣经观的时候，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那就是圣经的权威就是使徒的权威。使徒的权威经过2000多年来的教会历史，虽然受到诸多的异端邪说还有哲学理论的攻击及敏锐聪颖的头脑所反对，但是呢直到今天他仍然是屹立不倒的一个不倒翁。所以呢，圣经是我们信徒绝对的权威，因为圣经隐藏着无误的言语，神学的前途也在乎信徒能在这一件事情上坚守多少。如果信徒持守圣经立场的这方面失守的话，那我们基督教的前途呢，就非常的难过了。如果圣经缺乏无上的权威，那么教会和神学家也就没有权威。如果圣经有一点的错误的话，那么教会和神学家历世历代的信徒们便错误绵绵了，对不对呢？这样教会和所有的弟兄姐妹又如何来解决教义的问题呢？所以圣经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当确定的。好，在改革时期呢，就称圣经为正典。圣经分为新旧约的圣经，一共有66卷。当我们说到圣经是正典的时候呢，正典这两个字呢就说明了66卷的圣经以外呢，有一些是不列入正典的，比如说旁经，比如说次经，比如说伪经啊，伪造出来的经典。好，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正典。正典呢，原文是一根芦苇的意思。 那么在过去量度没有尺，所以呢芦苇就成了当时的工具。买卖东西的时候呢，他们都用芦苇，最后芦苇呢成了权威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说圣经正典的时候，正说明圣经的新约和旧约是我们信仰的权威，是衡量是非对错的一个标准。这66卷的圣经呢，就像当时的芦苇来决定事物的对和错一样的一个权威。那么旧约的正典呢，它的过程大概在主前三世纪的时候呢已经就完成了。那么实际上如何完成的我们无法考究，但是呢许多犹太教在定事物的时候呢就用旧约圣经成为他们的标准。那么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和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呢，旧约已经普遍上受犹太人的接纳了。耶稣其实很看重旧约，所以他用了很多的旧约的经文，门徒们也看重旧约，所以也有用许多的旧约的经文。那么在死海古卷被发现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原来在主前200年左右呢，那么犹太人为了逃避宗教上的压迫，逃到死海去组织了一个宗教的团体，他们过着修道院的生活，其中呢他们用手抄下来的圣经还有解释圣经呢，就把它保存起来，成为我们今日发现近代的死海古卷。也就是说旧约的时代大概在主前300年的时候呢，已经有旧约圣经成为正典的这个记录了。那么新约正典的建立呢，它的过程大概是在主后三四百年之间。当我们看哥罗西书第4:16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念了使徒们的信件以后，交给老底家，也念给了老底家的教会门听。那个时候开始呢，已经有正典的安排了，门徒已经开始呢将一些重要的教导写下来，成为信仰的标准。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5:27那里记载呢，他们把书信，使徒们的书信念给众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听。那么为了要广传，那么他们就轮流的把使徒们的信件呢传到别的地方去。可见圣经从使徒时代一开始的时候就广受人的重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稍微再谈一谈圣经观非常重要的几个点，我们一定要牢牢的了解和记住。首先呢，圣经本身就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抓得牢。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1:20-21的时候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在保罗所写提摩太后书3:16-17的时候再次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16的上半节呢，原文解释是圣经是没有错误的神的话语的意思，以神的权柄说出来的话再将它记录下来，那就是圣经。当然圣经中呢也包括了人的话，人的对话，以及我们也看见有魔鬼的对话在里头。然而圣经都是出于神的感动而记录下来的。旧约圣经生命记12:32就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在新约圣经启示录22:18-19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散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一个国家的宪法很有权威的来掌管那个国家的国民，同样的神的话很有权威的来统管人类万有。以赛亚书40:6-8就这样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 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如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接下来说，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弃。是的，神的话语，他的权威不但对人类，甚至是对整个宇宙都会发生效力。这是我们要抓住的，神的话，神的话。第二，耶稣证明圣经的权威。在马太福音5:18里，耶稣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的时候，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第三，我们要了解圣经的权威在于它的预言的实现性、可靠性。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全部都可以说是预言的话语。它的预言大体呢可以分为下列几个方面。第一，对于个人的预言。第二，对以色列选民的预言。第三，对世界万国的预言。第四，对于教会的预言。第五，对耶稣基督的预言。第六，对撒旦和敌基督权柄的预言。还有最后是宇宙万有的预言。而最后我们会发现，圣经以他自己的预言的无误性来证明圣经本身的确实性和权威性，就是说它都是可以实现的，来证明圣经的重要和无误。最后呢，我们要知道的是，圣经前后没有矛盾，而且是一连串的连贯性的，这可以证明了圣经不是按着人类的想法来记录的。我们可以这么说，虽然圣经作者不同，但是呢，作者其实也只有一位，那就是神他自己。圣经在主前35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直到呢，大概在主后100年里面完成。那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面呢，记录的人包括摩西啊，有一些是军人、政治家、君王、学者、预言家，有些是农夫，有些是医生，有些是渔夫，甚至是税吏。不论是有无知识，共有40多位啊左右的记录者，他们从来没有开会说要怎么样来编辑，也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互相联系过，几千年的历史怎么可能联系呢？尽管如此，它的内容就好像是一个人所写的，文脉统一，没有互相的排斥性，具有一贯性，这说明了不是按照我们人类自己的想法写的，而是有一位神在各个不同的时代的中间分别呼召不同的人，把神的话记录下来，而成为今天的正典。好，谈完圣经的确实性以后呢，我要再谈一谈圣经和信经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所说的信经的内容呢，和圣经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呢，是表达的方式，也就是使用的言语不一样。圣经的记载呢，是用日常生活的语言去述活生生的事迹，以及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物。但是后来因为有异端出现，异端呢也读圣经这一本书，而且啊，异端的这些的人士呢读得比我们更加的熟悉，所以我们正统教会发现就有必要将圣经用逻辑的语言，你注意啊，不是日常的原意，而是用逻辑的语言整理出系统的条文，有一点像我们上一次所说的那个方法论的程序编程的这些的条文。虽然这些的条文比较沉闷，比较枯燥，它的适用性也比较狭窄。我们通常是用信经来护教，我们不会拿信经啊跟人家传福音，也不会拿信经来灵修，因为它比较枯燥，比较乏味，适用性比较狭窄。但是呢，它的效能很高，虽然它的言语不带着感情，但是系统有条理，很分明，用字很谨慎，几乎信经的每一个条文都是整理全本圣经的基要信仰，而且是针对异端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哦，你不要小看那短短的信经，信经是整理全本圣经所得出的信仰规范， 而且它是针对异端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异端在哪一方面有错误呢？异端的错误通常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或者是受到错误的哲学前提所影响，或者是用他们的理智来取代圣经的权威，或者他们钻牛角尖等等。而正统教会我们强调的是信仰的全面性，我们强调的是圣经的整体性，我们讲求的是系统性的解经。所以我再说一次啊，信经的内容和跟他的信仰跟圣经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所使用的言语所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教会历史中间曾经发生过好多次严重的意见分歧，或者是激烈的教义争辩，使得教会需要有大公会议，普世教会一起的来集思广益，一起的来开会讨论，结果呢就整理出几个重要的信经，比如说三一，比如说基督论，比如说救恩论啊等等。这以后呢，接下来的一课两课里面呢，我们都会来探讨这些信经的责任，就是使传统的教义传达的更加的精炼，更加的正确，更加的清楚，而且呢都是用条文式的表达。我刚才说是比较沉闷，但是效能很高。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信经不是新的教义，信经是旧的教义，旧的信仰却用新的方式来表达，不是新的教义，是旧义新说。好，我想呢圣经论呢我就只能够说到这个地方。在结束这个圣经论之前呢，我把使徒信经给读出来，因为这是在改革时期教会遇到许多攻击的时候所读的所宣告的信仰的立场，直到今天呢还公认为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使徒信经是这样说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借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圣儿公之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身体复活，并享永生，阿们。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三位一体论。在讲这个三位一体还有基督论还有救赎论的时候呢，我必须先交代几句话。我们要承认我们人类的理性实在是很有限的，在方法论的时候呢我们也提起这句话。我们要承认人的言语啊也很有限，我们就是用信心来接受圣经所给我们启示的这个真理。因为解释到最后的时候常常会出现奥秘的情况，有时候我们只能够尽量的来讲解，但是在我们的理性里头呢实在是很难很清楚的解说的完整，这是我们必须先要了解的。好，有人说三位一体这个神学名词呢从来没有出现在圣经里，这是初代的教会初代的神学家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这个说法也是对的。但是呢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根据整本的圣经小心归纳整理出来的一个基要真理。圣经虽然没有用三位一体这个名词，但是圣经却处处可以见到三位一体的启示，它是基督教信仰中几个基本奥秘之一。所谓奥秘就是讲得通但是想不通的。进入三位一体的教义呢，三位一体我们给它一个最简单的定义，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他们不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也不是圣灵，他们是三位一体。我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快的来表达三位一体， 我们的神是三而一，一而三的神。如果你只强调上帝的三，上帝的复数，而不讲上帝的一，不讲上帝的单数，那你就犯了很严重的多神论，这是异端。但是如果你只讲上帝的一，上帝的单数，而不讲上帝的三，上帝的复数的话，你就陷入了一位一体的错误。好，首先呢，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圣父是灵，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异端否认这件事情，圣父是神。通常三位一体的错误是发生在三位中的第二位，圣子的神性。我们根据约翰福音第20章17节，好，由于神的话呢非常的宝贵啊，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一定要打开约翰福音20章17节。约翰福音20章17节，耶稣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么耶稣介绍这位父就是我们的神，因为几乎没有异端在圣父是神这件事情上犯上错误，所以呢，我只举这个例子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是圣子是神。所有的异端呢，几乎 99% 的异端呢是在基督论上犯了这个错误，以后呢，我们会在基督论更详细的来讲解。好，现在我们要来看圣子是神，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以及哥罗西书第一章，把耶稣的神性讲得很清楚。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3节。好，请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3节的经文。可能很多人都会把它背起来了，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道呢，就是约翰福音所讲的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这一个道啊，他在万有以先，在有时空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他就是上帝，他与上帝同在，而且呢，他是造万物，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跟着呢，是哥罗西书第一章15到16节。好，这时候把圣经往后翻，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15、16节。哥罗西书第一章15、16节，这么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那哥罗西书第一章跟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其实很相像，这一位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是首生的，他不是被造的，而且他是造物主，他是世界存在的原因，他是万有存在的目标。那么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圣子是完全的神，他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基督是神呢，我们今天就读经读到这个地方，因为当我们进入基督论的时候呢，那么林牧师再把更多的经文啊提示给大家，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是真神。好，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圣灵是神。那么圣灵论呢，我们会看的比较少，所以在这里就多说一些啊。我们来看诗篇104篇30节。现在是啊，翻诗篇104篇30节，旧约圣经诗篇104篇30节。那里圣经说，你发出你的灵，你就是上帝。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灵是创造主，对不对？他参与创造的工作。好，接下来我们看约翰福音3章5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3章5节的经文，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论重生的这句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我们看到圣灵使人重生，圣灵是我们的救主。刚才说他是创造主，这里讲他是救赎主。接下来我们看诗篇139篇第七、第八节，诗篇139篇第七、第八节，诗篇139篇第七、第八节，这里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这里讲圣灵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没有办法逃避圣灵。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这里说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接下来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十一节他说什么呢？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了。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是无所不知的神。好，我们再看约伯记三十三章四节，翻到约伯记三十三章四节啊，约伯记三十三章第四节，那里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灵就是全能者。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每一个属性、每一个特征，圣灵都有？圣灵是创造主，他是救赎主，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保罗，他在处理教会恩赐的问题的时候讲一句特别的话，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到六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的经文，这里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运行一切的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的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有三句话，其实这三句话都是相对应的，都是平行的，就是圣灵，还有一位主，还有一位神。在这里的圣灵呢，就是主，就是神。保罗看圣灵是神，是主，他和神和耶稣基督是同样都是神的地位。好，最后呢，我还要读多一段的经文啊，是在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一节，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一节，这是圣经讲到圣灵，它是完全的神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一节，圣经这么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心，像在旷野惹他的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时代的人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里跟旧约的经文是一样的。在这里呢，圣灵以第一人称来说话，你会发现旧约时代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不单单只是父神，而且是圣灵，圣灵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耶和华所说的话也是代表圣灵所说的话。好，这是我们解释三位一体的第一个步骤，那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那么这里呢，我很快的把许多的经文读出来，所以呢，如果我们不熟悉自己的圣经的话，我们就很难去对付异端了，对不对呢？我再强调一下，三位一体论，那就是当我们想到上帝的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是一；当我们想到上帝的一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它的三。刚才呢，我们探讨的是 上帝的三，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位都是神。好，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呢，那就是上帝只有一位，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呢，他们不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核心信仰的第一个奥秘。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向我们介绍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圣经这么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位上帝呢，在这里用的是单数，只有一位的创造主，其他的天地万物都是受造的，包括我们人类也都是受造的。这是圣经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这位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这位上帝是单数，这是一的上帝。好，这时候呢，我们再来看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那里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的。”诶，这里我们看到所有的受造物都在敬拜这一位独一的造物主。好，跟着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3章第10、第11节。以赛亚书43章第10、第11节，这里圣经这么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有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唯有我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这位旧约所介绍创造诸天诸地的耶和华，他也是救主。在他之前没有救主，在他之后也没有，他是独一的创造主，他也是独一的救赎主。以赛亚书44章第6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没有真神。哎，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也必须是救赎主，因为只有创造主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来救赎他所创造的万物。有一位我所欣赏的牧师，唐崇荣牧师，他说得很好。他说，神起初创造天地的那位神，希伯来文是 Elohim。 Elohim 在希伯来名词的结构里面呢，它的字尾是复数的字尾， Him 这个字是复数的字尾。可是上帝的动词，神创造诸天诸地，上帝伸出他的膀臂，那个伸出膀臂，上帝发怒，那个动词呢，用的都是单数，它的名词是复数的形态，但是它的动词都是单数的形态。所以我们的神呢，又是复数的，又是单数的。我们的上帝是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我们刚才所举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他们是创造的主，他们也是救赎的主，也是独一的真神。这个三而一，一而三，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边所持守的，虽然是一个奥秘，但是圣经的启示就是如此。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圣经论和三一论就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好叫我们能够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成为我们维护你信仰唯一的根基。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宝贵的话语。 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是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虽然有许多的奥秘，但是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实实在在的这样启示给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持守你所给我们的信仰，让我们领受了你所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和信仰的内容之后，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为你站在时代的前头来为主征战，维护我们信仰的真理。求主加添给我们力量，感谢神，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祈求不配，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